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好，我们先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收纳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把你自己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是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求你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能明白你的真理。求你也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按照你的真理活在你的圣洁公义里面。求你来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得着你话语的喂养。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如果我们手上拿的都是和合本圣经呢，我们前面就少了一个连接词，所以现代译本是有这个连接词的或者英文版、德文版都有和合本没有所以你可以自己写上去。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有了这个连接词，我们就知道这句话它是连着前面的内容下来继续再讲的旧约的传道书第二章那里有讲就是把智慧跟愚昧还有光明跟黑暗拿来做对比那里告诉我们，智慧胜过愚昧，好比光明胜过黑暗。这样子的对比呢，在我们上一次这一段跟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保罗也似乎是用这样子的类比的方式，他在讲光明跟黑暗，这一次讲的是智慧与愚昧。所以呢，智慧人是行在光明中，愚昧人就是行在黑暗中。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想，那智慧用什么做标准呢？是你的智慧是智慧，还是我的智慧是智慧？到底是谁来为智慧定一个标准？怎么样叫做智慧呢？圣经告诉我们，智慧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当然智慧就由上帝来决定什么样子叫做智慧什么样子叫做愚昧所以我们如果小朋友学过小要理问答第四问，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中间就有一个上帝圣洁公义还有智慧，记得吗？全能。现在我们学到34，所以第四就忘记了，讲到上帝的属性要再回来背一下所以智慧在上帝的属性里面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上帝他用智慧创造了世界万物，上帝也用他的智慧统管万有，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活在这里，坐在这里上帝也用他的智慧来成就救恩，上帝也用他的智慧来施行救恩，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1-3章就有看到讲到智慧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来想一想大家比较熟的例子，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比较一下啊，从上帝来的智慧跟从人来的智慧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后果。我们就从夏娃讲起啊，夏娃大家都认识啊，夏娃。好，夏娃呢，他有一天散步的时候，谁跟他说话？一条蛇跟他说话，蛇说话都没有好事的啊。哎，所以蛇跟他说什么啊？蛇跟他说什么啊？夏娃，你活在这里，一切都好，长得又美丽，又无忧无虑，然后你又有智慧，可是你还少了一样。你要做什么啊？什么树上的果子啊？这个很重要。不是上下果。怎么会上下果呢？什么东西叫上下果？分别善恶果。啊，分别善恶，上帝说不能吃，其他东西你都可以吃，但是就那个果你不能吃。好，吃了会怎样？吃的那个日子就会什么？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吃的那个日子就会怎么样？上帝说你吃的那个日子就会怎样？会更聪明吗？会怎么样？会死掉的，上帝说的。可是现在蛇跟他说什么？不一定死，或者不一定死。然后呢？对，蛇没有那么直接说上帝骗人，蛇比较狡猾，说不一定，不一定啊，上帝说的话不一定会实现。然后呢？夏娃就看看那个果子。挺好吃的，还没吃过了，看起来挺好吃的，而且呢听说吃了会怎样，会聪明，对不对？会有智慧啊，看起来也很像，因为它很好吃嘛，看起来很好吃。结果呢，夏娃他就看到他自己有一个机会呢，让自己更加有智慧，所以他就决定了什么？决定吃还是不吃啊？吃。他这个决定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会看到后面啊，就很惨。所以他就决定呢，他要用一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智慧，这个方法就是叫做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夏娃吃完了有没有更有智慧啊？没有。而且呢，这个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我们在第四章有学过啊，真理、圣洁、公义。所以当神把智慧给人的时候，虽然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但是呢却在圣洁、公义、真理的基础上啊，他可以发挥他的智慧。这个是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所得到的智慧。结果现在夏娃决定违背神的命令来取得他所羡慕的更大的智慧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更加有智慧，而且他把原来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智慧失去了。什么意思？就是圣洁、公义跟真理离开了他，取代的是什么？罪。对了，罪。所以从此人类的智慧就在罪的控制之下来发挥。这个后果呢，就一直到我们现在。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世界上的人呢，用着被罪控制的智慧，就发展出各样的理论、学说、主义，甚至宗教，做什么用？抵挡上帝。抵挡上帝最后的目的就是人要自己做上帝， 什么叫做自己做上帝啊？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果的诱惑，我不要上帝来替我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要自己决定，我要做我自己的上帝，我自己要决定善恶的标准，我自己要掌握一切。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叫做世人的智慧，世上的人的智慧，罪人的智慧，就是一直跟神的主权在挑战的智慧。那圣经用一个形容词非常有意思，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叫那里保罗说，这个智慧叫做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有罪的人所拥有的智慧是一个堕落以后的智慧。好，这是夏娃了。现在我们来讲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登基做国王，那个时候他大概30岁。然后呢，有一天神就让他做梦，然后神就问他说，你现在做王了，你要什么？多好啊，你希不希望有一天你做梦，然后神问你说你要什么？哇，然后你就开出一叠的清单，这个大好的机会。如果神问你你要什么，你会说什么？你想啊。结果呢，所罗门什么都没有要哦，他只跟神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小朋友知道吗？智慧。对，就是智慧。所罗门王说啊，我要管理这么多的人民，我需要智慧，我才能判断是非。所罗门王30岁哦，他不是3岁哦。30岁的人有没有判断力？有，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判断力是不行的，求神给他智慧，让他可以判断。聪不聪明啊？聪明，对不对？所以他求神给他智慧，他有没有智慧？他有智慧。好，结果神给他智慧了没有啊？给了。我们跟神求智慧，神一定给的，神给了。结果神说你求得好，好，所以不但给你智慧，还给什么啊？给他好多钱哦，给他做一个所向无敌的国王，就是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其他国家的国王比他还厉害，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呢，就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强盛的国王。所以强盛的国王是一定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会送钱来给他。所以所罗门王跟神求智慧，神说你没有求长寿，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把周围的敌人都打败，只求智慧。结果神大方，神说智慧给你，其他的都能给你啊，不求的也给你，好不好？非常好啊。所以呢，所罗门他就得到神给他的智慧，他就把他的国家治理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强盛。结果刚刚那个夏娃，他是想用自己的智慧去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呢，他违背神的话，结果就怎么样？他就失去了他已经拥有的，而且带来的后果是进入罪的控制啊。好，我们再来想一个可能大家也很熟悉的，叫做约瑟，旧约的那个约瑟啊，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后来他在埃及呢，就在一个法老王的官员的家做仆人，但他这个仆人是很厉害的，他是做最大的啊，他管所有的仆人。结果有一天啊，这个他的女主人就勾引他，结果约瑟呢，他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他拒绝，他没有听从他的女主人的话。结果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结果最后女主人就害他，他就被关起来，坐在监牢里头。注意哦，有没有人会说他很笨啊？女主人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不要，然后他坐到监牢里头去，而且不是坐一两年哦，十几年哦，就坐到监牢里头去，看起来很笨哈。可是呢，因为他敬畏神，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神最后让他做了什么？宰相哎，宰相，就是除了国王以外，他最大的啊，叫宰相。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大家更加熟悉的，叫做大卫王。大卫王怎么样啊？不是这个大卫王，是那个大卫王。打死哥利亚那个大卫王，大卫王呢，他是王，对不对？所以呢，王就很有权力，他就用他的权力做了一件坏事。什么坏事啊？泡泡你知道？对啦，那个不太好讲，小孩子也不太懂这个事情。抢别人的老婆就这么回事啊，抢别人的老婆，而且这个别人呢是帮他卖命打仗的一个将军啊，他抢他的老婆，多坏啊！大卫王，我们都以为他很好，真坏。抢别人的老婆呢，计谋成功哦，他可能觉得他很有智慧，可是后来神怎样审判他？后来他很惨的，他因为做了这件事情，神审判他，神就叫拿单啊，先知拿单去跟他讲说，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此刀剑不离你的家。所以大卫后来是很惨的，神审判他，结果大卫的四个儿子后来都去世了，他丧失了四个儿子。所以我们大致上呢，来从这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比较啊，比较了一下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从神来的智慧呢，让人宁可眼前吃亏，也不会去做得罪神的事情。那么从人来的智慧呢，是让人为了去争取自己眼前的利益呢，不惜去抵挡神的话，带来的后果，我们是啊，可以在圣经上看到更多的例子。好，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圣经上很好，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啊，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讲，缺少智慧的人要向神求智慧，神必赐给他。我们常常跟神求啊，求东求西，求健康，求什么一大堆东西。我们有没有跟神求过智慧啊，去分辨善恶，然后所做的决定不要违背神的真理啊，这个叫做智慧。那圣经就给我们不同于一般人对智慧的观念啊，最基本的观念啊，这一句大家都会背了，在箴言第九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第一个原则。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智慧的总原则，就是敬畏耶和华。然后箴言第三章也警告我们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啊，我们作为人啊，我们真的常常自以为有智慧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是我们对于智慧啊，基督徒最基本的共同的立场。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几个命令式动词，在这一段里面， 第一个就是在第十五节，只可惜呢，和合本也没有印出来，所以麻烦你们自己写上去啊。这个动词很重要，注意看，这叫注意看。你们要注意看自己如何行事，不像愚昧人，而像智慧人。所以十五节的这一段的第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是注意看，第二个叫做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第三个命令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好，然后接下去第十八节还有两个命令是第一个不要醉酒，好，这个是命令是下面那个要被圣灵充满，就是命令式。这几个命令式啊，命令式不是商量啊，命令式是命令啊，不是说哦好不好，拜托你这样做，而是说你非得这样做不行，你非啊非得去做，这是命令。好，那我们就来注意看啊，第十五节的注意看。十四节讲到被基督光照的人，十五节就讲，所以啊，你们是被基督光照的人，所以你们要注意看，注意看什么？不是看别人啊，看自己啊，注意看自己啊。我们都喜欢看别人啊，他又做错了就笑人家啊，或者骂人家啊，抱怨人家啊。圣经说我们要看自己啊，注意看自己怎么样啊。有没有做事像智慧人，还是像愚昧人？好，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谨慎嘛，哈，谨慎行事就谨慎啊。有智慧的人就谨慎，还要注意看，注意看自己要怎样做，哈，才可以像智慧人。啊，旧约啊，有好几个希伯来文呢讲智慧，当中有一个智慧这个字呢。它本身就是有的时候会翻成行事谨慎，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行事谨慎本身它就是一个智慧的表现，啊，谨慎就是我要经过思考，啊，然后分辨，然后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中国人也讲三思而后行。不过呢就没有讲那个标准，那个思要怎么思，就以自己的利益为思考呢，还是以什么，那我们的思考是用神的话来思考，思考。所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啊，命令是就是天父要他的女儿呢在基督的光明里面注意看自己要如何去做一个智慧人。好，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呢看到啊别人不够好的地方呢，我们呢应该是作为自己的一个见解，而不是去批评啊，批评别人啊。我们要更多的学习，多注意自己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接下来呢第十六节讲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他只提到一个智慧的人他所表现的一个一个特质叫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常常听爸爸妈妈讲不要浪费时间？对啊，我也常常跟我的小孩讲不要浪费时间，啊，基本上我们会不会故意去浪费时间啊？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叫浪费时间啊。小朋友喜欢玩电动，他就不觉得玩电动是浪费时间啊，哦，对不对？好，对不对？好，那我们大人就会觉得玩电动就是学不到东西，所以浪费时间。 所以呢，爱惜光阴其实也有它的标准，那标准到底在哪里？好，有些父母呢更有意思，然后会觉得说体育也是浪费时间，运动也是浪费时间。好，中国人特别喜欢小孩就是整天念书，念到这样子，四眼田鸡，那其他什么事都不重要啊，扫地也不重要，小孩长大会念书不会扫地啊，然后呢出去旅行也不重要，那也是浪费时间，通通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觉得工作之外都是浪费时间，所以他 一年365天都是工作。很不幸的，有些基督徒觉得去教会是浪费时间，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不来生病的不算啊，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生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有些基督徒觉得读经祷告是浪费时间，所以他计划表里头就没有计划读经跟祷告。所以咯，用什么观点去看浪费时间？那首先我们想，时间是谁给我们的？谁给我们时间？默默你可以答一句，神给我们时间。对了，这个基本观念我们抓住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浪费时间，就是不按照神的意思去用时间，就叫浪费时间了。哦，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因为他下面讲，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如果我们不看这一句圣经，或者不再看再想，我们长这么大，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浪费时间是邪恶的行为，有没有想过？好像不会，我们不会把浪费时间跟邪恶联想在一起啊。可是在这里似乎是告诉我们哦，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哦，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哦。我们要细细的来看一下，最起码的上帝不喜欢人懒惰，懒惰就是什么事都不做。所以箴言六章六节就说，懒惰的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啊，去看蚂蚁，蚂蚁多勤劳啊，所以基本上勤劳才是对的，不可以懒惰。好，那么这个跟邪恶有什么关系呢？好，所以我们再仔细去想一想，现今的世代邪恶，什么叫做邪恶？对抗上帝叫邪恶，对不对？跟上帝作对就叫邪恶啊！好，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所以呢，现今的世代怎么样邪恶呢？就是现今的世代用各样的花样来让人不要去什么，不要去爱上帝，不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叫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这个世代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诱惑啊，我们喜欢的东西，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我们就会去被吸引，然后时间花在那上面，然后最后我们就忘记爱上帝，那些就叫做浪费时间啊。我们得好好的重新来思想一下，我们的时间都用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被现今邪恶的世代夺去了，把我们的时间通通夺走了？觉得现今的世代很邪恶吗？可能觉得很好玩。现今的世代给我们好多我们喜欢的东西啊。20世纪曾经有一位在英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叫钟马田，翻译的名字啊，钟马田。他是非常当时代他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啊。他讲到关于时间浪费时间这件事情呢，他就讲了， 他这样说，好，我念给大家听啊。不少人只是因为谈天说地而使灵命受亏损。这个好像我们摩西长老跟我们讲过，因缺乏自我规律而浪费时间，是吗？没有纪律，没有计划，我们的时间就会浪费掉。闲懒怠惰和缺乏纪律是最容易使人软弱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安排自己读经祷告的时间，我们说有空再来，我永远不会有空的，就是闲懒怠惰缺乏纪律。原来我们的属灵生活是需要纪律的，所以为什么每个星期天我们要在这里聚集敬拜神，这就是养成一个纪律，不然我们怠惰，人在罪性里都是懒惰的，这个我们要记得。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纪律来帮助我们不要懒惰下去，所以一定要把自己读经祷告的时间规划出来，敬拜神的时间要规划出来，剩下的时间再去做自己的计划。一事不做和做一些没有价值的事都是浪费时间，什么事都不做是浪费时间，但是呢，你说我有做事，但是做一些是没有价值的事都是浪费时间，譬如说看一些无聊的电视节目啊，很多电视节目是很无聊的啊，那个就叫做浪费时间。好，时间是谁给的？上帝给的，可不可以浪费掉？不可以啊，因为我们所用的每一分每一秒，到时候要向上帝交账的啊，我们这个时间怎么用掉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如果长期逗留在属世的气氛中，属灵的触角就开始会变迟钝，然后呢，我们会逐渐失去读经的兴趣和胃口。啊，这是周马田讲的，对当时的基督徒讲的。二十世纪啊，我们二十一世纪呢就更别提了，属世的气氛就更强烈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把自己放在属世的气氛当中，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属灵的灵敏度会慢慢变迟钝，然后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会慢慢失去胃口，首先是我们对神的话会慢慢失去胃口，这个是我们自己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所以每一天求神给我们什么智慧，去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要做什么呢？神希望他的儿女如何的不要懒惰呢？殷勤去做什么呢？是不是读书读到自己累死，然后上班上到自己累死，那很殷勤啊，但是那个好像目标不太对哈。好了，那我们来看圣经哈。有好多殷勤的字眼哈，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119篇第四节，耶和华神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所以我们要殷勤做什么？遵守主的话语。罗马书12章11节讲殷勤不可懒惰，然后下面讲要殷勤做什么？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神要我们如何殷勤啊，爱惜光阴。有一段很长的经文我希望你们可以翻开圣经来读，因为周报上没有打出来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会非常的有帮助，我们要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第1章5到11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呢，我们尽量我们可以大家看。 开口来读这一段，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平常生活殷勤，好像殷勤的不够正确哈。神要我们殷勤做什么？我们一同来念哈。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殷勤做什么？殷勤要结果子，不可以闲懒不结果子。所以神的儿女如果是不结果子，是什么？是闲懒啊，这个是没有借口的。殷勤结果子，所以要追求啊，这么多样要追求，所以没有功夫去做其他的做其他的事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是我们上班啊、读书，我们跟朋友在一起，我们做自己的工作，其实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环境来培养，让我们殷勤结出果子。好，我们是在生活中结出果子。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真空的信仰啊，就是什么事都不管了，我去山里头修行啊，不是，而是在生活中按着神给我们的条件环境啊，结出这样的果子啊。所以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记得神要我们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要我们结这样的果子啊。所以呢，工作到把老命都卖给老板了哈，但是呢没有结出果子，这个神看就不好啊。所以要不要上班？要。要不要念书？要。要不要旅行？要。正当的事情都要做。要不要运动？要。但是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啊？要结出果子。而且神说要殷勤。我们今天的经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比较短，大家好背，但是呢一样的意思。好，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要殷勤，要追求，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在殷勤追求神要我们追求的这些果子，就是属灵的品格，让神的形象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神所要的果子。好，如果我们把时间精神都用在其他的地方而没有结出果子，那个就叫做浪费时间啊，而这样的浪费时间是邪恶的。 第十七节他又少了一个连接词啊，为此的缘故或者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有了连接词，我们就更容易明白。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这两个都是命令式的动词。糊涂人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愚昧人，是同样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啊。他就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所以糊涂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不能够看到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不能够看到自己到底是在浪费时间还是在爱惜光阴，不能够分辨这样事情做对我到底是有益还是没有益，不能够分辨。所以这里说不要做糊涂人，那怎样不糊涂呢？就是明白主的旨意。我们需要很感叹，就是现今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很糊涂。为什么很糊涂呢？因为不明白主的旨意。旨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本身就有喜悦的意思。所以主的旨意呢，就是主的喜悦。我们要明白主喜悦什么，就好像前面第十节讲的，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那希腊文这个旨意的意思呢，它就是意愿。所以神的旨意呢，就是神意愿，你的意愿，神的意愿。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都会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对吗？所以我们都会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请问大家，当我们在念这一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是不是真的很关心神的旨意，还是我只是因为背嘛我就背过去了事实上我的心都没有在想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如何，就是我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或者神的旨意有没有行在我的生命中。我们每一次念这一句，我们有没有这样想？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想的话，我们不可能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果神的旨意都没有行在我生命中，神的旨意怎样行在地上？所以这个就是每一次来提醒我们，神的旨意要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呢，我们扪心自问啊，我们其实很少去关心神的旨意是什么，对吗？我们很少去问神的旨意，我们很少去读经去默想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比较多想的是自己的计划。我计划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要去哪里旅行，然后我要怎样怎样，自己的计划很多，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很少去关心神的旨意。然后有一种时候我们会关心，什么时候啊？我们会求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你们都没有经验吗？我要念哪一个学校，我要来求问神的旨意啊！我要选哪一个工作啊？小孩要取什么名字我生病了我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要不要让我好就是我们好像觉得有被事情压迫到了自己的这个利益好像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去问一下神的旨意啊。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认为神的旨意对我们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属灵生命中我们需要去突破的也可能是我们跟 神的关系一直没有办法很进展，可能症结点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不太关心神的旨意，我只关心我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神，然后就问神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要 A 还是 B？ 我要 A 计划还是 B 计划？所以最后神的旨意呢，还是要来成就我的计划，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试试看把自己摆在神的旨意里头去，可以吗？我们平常就去认识神的旨意，从哪里认识？你说从读经啊，从我们查经，从我们听讲到，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从神的话里面，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就追求神的旨意。刚刚念过那一段就是神的旨意啊，哪一段啊？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这就神的旨意了，不用再问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恢复他的形象，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在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现在我们学到了什么？神的旨意就是有一天不管天上地下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行善。神的旨意是什么？叫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旨意是什么？第四章讲到神的旨意就是他设立传讲他话语职分的人在教会里教导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成什么样子？基督的样子。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如果仔细去关心神的旨意，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不关乎我今天穿什么衣服，我今天出去搭什么车。神的旨意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所以我们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可以。我们要不要明白？要。因为唯有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知道怎么选择我们该选择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啊，我们搬家了，我们要干嘛了啊？我们怎么学习啊？怎么选择啊？就是按照我们对神的旨意的明白啊，我们不要到了那个时候才说神的旨意，你是什么旨意？星期天来教会聚会，要不要祷告求问神的旨意啊？不需要，对不对？对，神的旨意很明显的啊，我们就要遵守。所以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个人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不用担心你读什么学校，找什么工作，住在哪里，不用担心。你这个人合乎神的旨意，你住哪里都合神旨意，因为不管你住哪里，做什么工作，你在哪里上班学习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彰显神的荣耀，结出光明的果子。所以我们为神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环境让我们去结果子来感恩，所以不用担心。好，接下来十八节又讲到两个命令式的动词，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一个命令式，乃要被圣灵充满是另外一个命令式。 不要醉酒，我想我们很少人有这个问题啊，不要醉酒。为什么他这里要这样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箴言21章有告诉我们说，酒能使人懈慢，因酒错误的没有智慧。不要醉酒，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他这里跟被圣灵充满两个作为对比的时候呢，就可以带我们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理解。原来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在那一个地区，他们有一个很普遍的敬拜酒神的一个敬拜的仪式，敬拜酒神。拜偶像的人什么都有神啊，酒也有神啊，所以敬拜酒神就要喝酒，对吗？啊，而且呢要喝到烂醉，然后呢加上跳舞啊，喝醉的人就会跳舞咯，然后再放点音乐。好，所以呢这个偶像崇拜呢就带人进入到一种失去理性的一个狂热的状态。所以这里恐怕是讲这个，不要醉酒，就是不要像这样子的一个敬拜酒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呢要被圣灵充满，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敬拜神。那怎么样敬拜神呢？19、20节就讲，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个是被圣灵充满基督徒的敬拜，是很有次序的敬拜。诗章、颂词、灵歌，它是三个同义词，就是意义可以相近的一个名词啊，互相的对用。它主要就是在告诉我们呢，赞美神的时候呢，有不同种的诗歌的形式。有一种的就像诗篇，就好像我们念宣召的这个诗篇呢，其实是当时他们唱来赞美上帝的啊。那有些诗歌呢我们称作为圣诗，好像比较庄严的那一种，好像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哈，它就是属于圣诗。那另外的一些呢诗歌呢是赞美神的，我们叫属灵的诗歌啊，好像我们今天唱的第最后那一首，但事实上它是可以这个名词是可以互换的啊。不管是哪一种诗歌，我们的对象是谁啊？我们的对象是对主唱。我们每一次唱诗歌一定要记得，我现在是唱给主听，不是唱给别人，也不是唱给自己听。我们一定是要对着主唱。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首诗歌唱得很好听，我很喜欢。我喜欢唱，我就每次都唱，因为我喜欢。如果我们这种心态太强烈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忘记我们唱歌是对主唱，而不是自己喜欢就好，而是我要对主唱，而不是唱给自己听，是给主听。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学习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旋律呢比较能够 让我们的感情好像比较容易怎么讲啊，感觉到比较有感情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不是停留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啊，而是从唱诗当中去体会一下，我是不是更爱主，我越唱这首诗歌我越爱主，或者我越唱这首诗歌越感受到主对我的爱啊，或者我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越唱我越明白啊主在我身上的心意啊。这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应该对主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默想。好，唱诗是帮助我们去默想神，默想神的作为，默想神在我身上的心意，而是不要只是去注意他那个旋律很感人，好吗？所以不管是怎么唱，好，虽然是用口唱，但是呢很重要是什么？心和，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发出来，也就是我们在灵里面唱出来，在灵里面借着我们的口唱出来，我们才是在赞美神。这个是每一个主日敬拜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子的操练，用心唱出来，用心唱出来那个诗歌跟用口，只用口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我们是用口发出啊，但是我们的心在的时候，我们用心灵发出那个赞美的时候，那个是那个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操练的这一部分，我们的心还不够。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在这短短的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父神，还有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都参与在敬拜里面，或者我们的敬拜是参与在三位一体的上帝的里面。圣灵带领我们来对主发出赞美，圣灵也带领我们对父神发出感谢。好，所以敬拜就是我们的灵在三一神的里面来敬拜，与神相遇。所以为什么说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就是在心灵里，在灵里，在真理里的敬拜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心灵和诚实不一定要理解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理解是圣灵，在圣灵跟真理里的敬拜，也就是在圣灵跟耶稣基督里的敬拜，才是真真实实的敬拜，而我们的灵投入到里面去。这个是我们在敬拜中我们还需要学习的，还需要操练的。我们需要学习从心里面很严肃的对待我们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还需要学习什么呢？还需要学习我们自己怎么样预备自己来敬拜。我们的心要预备好来敬拜主，我们才可以真真实实的坐在这里，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由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灵进入到敬拜里面。虽然我们是有口唱歌， 我们用口来读诗篇，我们用口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这一切都必须是出自我们自己的灵，好，我们的心最深处，所以我们没有可能是不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就来主日敬拜，然后我们就可以专心的敬拜，然后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听讲道，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们需要有预备的时间，所以怎么预备？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预备？举例来说，如果我前一天把自己搞得太累，我今天就是准备来干嘛的？好，对不对？好，所以这就关系到我们一周怎么生活，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敬拜神，结果我们整周的生活时间都是要调整的。如果我早上匆匆忙忙去参加一个一个活动，然后再匆匆忙忙来这里坐下来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敬拜神，然后等一下再匆匆忙忙的晚上还有继续活动，你们想那样子可以专心的敬拜吗？至少我是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心多用，我只能一心一用。所以如果等一下还要赶场，你就会想现在讲到太长了，现在等一下茶点还要洗盘，等一下你根本就不可能专心的，对吗？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主日不是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真正的主日是整天。好，真的守主日的人是这样守的。好，那在早上在家干嘛？早上在家就读经祷告默想，晚上回家干嘛？继续读经祷告默想今天我所学习到的。好，这个是真正的守主日。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调整一下我们怎么样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教会预备敬拜，然后来到教会之后呢，我们是安静的来祷告，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好，我们不可能把心放在属世的事情。好，人来到教会然后说我敬拜，这个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专心，需要专心就要把自己的心从属世的事情抽离出来。祷告是最容易帮助我们专心的方式。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真的操练，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安静的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我在台湾参加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我是受到震撼的。跟一个弟兄去他的一个教会，他们的开始的这个诗歌大概两个小时，唱诗哈，因为他们唱诗不是坐着唱，站着，还不是站着，还跳舞。弟兄跟弟兄跳，姐妹跟姐妹跳，大家跳成一团，然后一边唱一边跳，两个小时。当然了，如果累的人可以在后面自己坐下来休息一下，不过大部分人都是又唱又跳，非常热闹。这已经给我非常震撼了，对不对？因为我唱跳两个钟头，我已经喘不到气了。然后呢坐下来讲到一个小时，大概至少有一个小时，就挺长的。小朋友全部坐前面一排，坐地上坐前面一排。然后呢一个小时讲完了，最震撼的就是在讲完道之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没有声音。而且他们是上百人聚会，一两百人聚会，讲完道之后大家回家，鸦雀无声，每个人就拿着自己的圣经自己的诗歌本穿鞋然后就走。我就非常的震撼，我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后来我也不敢说话，我还说到很远的地方我才问弟兄说，你们教会怎么回事啊？讲完道都不讲话，大家就这样走，出了什么事吗？弟兄就说，是我们牧师规定的，说听完神的话之后呢不要讲话，要把它留住。 把神的话留在心里带回家。他们都很听牧师的话，所以他每次没有办法想象前面那么热闹的聚会，后面是鸦雀无声的离开他们聚会的地方。马路上也没有人讲话啊，要回家。不是说走到教堂门口就呼噜呼噜讲，没有，没有人讲话，也没有说再见，都没有，没有，没有任何，就回家。我非常的震撼，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弟兄姐妹可以听牧师的话，听到顺服牧师的话，顺服到这样的程度，我非常的震撼，而且我越想越有道理，真是这样。所以摩西长老也有讲过啊，他说我们听完道之后呢，后来我们茶点的时间呢，我们就天南地北的世界上的事乱聊，所以他就说我们抓住的东西就从缝手缝就通通流掉，没有，通通没有，真的没有。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在属灵的追求上，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把神给我们的宝贝好好的留住啊，然后呢当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分享，好，把属灵的财宝彼此的分享啊，我们教会还需要这样子的操练，分享属灵的财富。好，我们比较会分享世界上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但是呢属灵的财富我们要更学会来分享，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同彼此的勉励，让我们可以结出光明的果子，一切荣耀就归给神。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你真的是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原来是宝贝，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跟你求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按着你的旨意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天天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也学习天天怎么样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你的平安喜乐里面，我们的心可以天天的归向你，帮助我们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参加每一次的主日敬拜，好叫我们真的可以丰丰富富的得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财富，帮助我们也更多的学习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更多的来分享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的属灵的财富，好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多可以结出荣耀你的果子，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